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能够来到线上，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彼得前书的信息。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蒙拣选者要彼此相顾。我们起自圣经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刚才已经主席为我们读过了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呢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蒙拣选者，也是彼得前书的主题。它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乱世的时代里面，基督徒我们当如何的面对生活艰难的难题，以及如何在困难的这个环境中继续的能够活出蒙拣选者的特色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彼得前书的主题。那么上文呢就提到我们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包括顺服国家的制度、努力的制度，还有就是婚姻的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并不公平，并不民主，但是呢，上帝说要我们这些蒙了拣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那这今天所讲的本文呢，就是要我们为主的缘故而顺服以上的这种不公平、不民主的这一种制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因此，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彼此相顾。因为如果我们不彼此相顾的话，我们就更加艰难的生活了。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两点。第一，为什么要彼此相顾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抵挡那些不彼此相顾的人。圣经里面说，但主的脸敌对那些作恶的人。这里讲的作恶的人呢，其实呢就是指那些在主里面不愿意彼此相顾，但是有时候又彼此相对的一些人。好，那作恶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呢，就是讲话伤害别人的人。好，圣经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人最容易伤害别人的呢，就是用讲话。那么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少年人一个弟兄他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一次他上厕所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厕所门关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另外一些少年人又进来了。他们不知道这个少年人在这个厕所里面，所以他们就大家讲了一些取笑这个少年人的话，讽刺这个少年人的话。结果这个少年人听到了之后呢，从此以后就不再来教会了。我牧会差不多30年啊，我发现到教会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恶言、谣言，背后重伤别人的话。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敌对这样的人。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嘲笑、不要讽刺人。第二，什么是作恶的人呢？圣经说是挑起纷争的人。圣经说也要远离恶行啊，寻找并追求和睦啊，就是理恶行善。这里的理恶呢，当然就是说不要挑起纷争。行善呢，就是要做和睦的人。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其实呢，所谓的挑起纷争的人呢，其实是跟这些讲恶言的人呢是很密切的关系的。本来教会里面大家和睦相处，结果呢有一些人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最后引起大家的纷争，结果不单只没有彼此相顾，而是彼此攻击。这样的人圣经说他要抵挡，上帝要抵挡他。我个人呢基本上是这样子如果我听到有某某人讲某某人的坏话，只要我没有亲耳听到，我都保持不全信。更重要的是不要再去传开，因为很多时候有人可能一句很关怀的话、关心的话，结果呢被别人一传，就变成了一种批评的论断。甚至我也听到一些连当事人都不知道的事情，结果呢被传开说当事人把这样的一个谣言带出去。我觉得挑起人与人之间彼此仇视，而这些讲谣言的人呢，这些挑起人纷争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 对这些人变脸，神要敌对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彼此相顾呢？因为上帝抵挡那些不彼此相顾的人。第二，为什么要彼此相顾呢？因为神赐福给那些彼此相顾的人。圣经说，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谓的福气呢，其实就是说幸福的意思， happiness、我们想要过幸福的日子吗？要的话呢，我们就彼此相顾。那什么叫做幸福呢？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每一个人的幸福的定义都不同。有些人认为呢，他们要赚到很多钱才能够幸福，但是有些人觉得不一定有些人觉得我要生很多孩子才幸福，有些人觉得不一定所以，但是呢，在外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的定义不同，但是内心的感受应该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感觉到很喜乐，就是幸福咯很平安，就是幸福咯属灵很健康，就是幸福咯没有缺乏，就是内心心灵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满足，那就是幸福咯。如果我内心不平安，内心不喜乐不可能说我内心里面不满足，内心又很不喜乐，但是我很幸福，不可能。外在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内在基本上都是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过幸福的生活吗？如果要，我们就要彼此相顾。好，来到了第二大点，那如何彼此相顾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几方面可以让我们做了之后呢，就得到能够彼此相顾的。第一，就是要彼此同心。圣经说你们要彼此同心。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来自不同的性格背景的人，要同心好像不容易其实什么叫做同心呢？同心的意思呢，原来的文字就是要我们信徒能够在思想上对属灵的看法有一致性，属灵上有一致性的看法，那个叫做同心，这样就能够和谐相处属灵上一致的看法是什么呢？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同心呢？比如说，讲个比方，我们相信人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去成就上帝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上的一致。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说 No,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方法把教会搞起来，兴旺起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在属灵上就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如果我们人可以以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来带领教会，那么整个的这个教会呢就会受到很大的致命当然我们还是需要管理教会的一些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教会是用议会式的方式来管理教会，大家都认同这个方法，顺服这个方法，相信上帝会透过这样的方法来管理教会，这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有长职的选举，我们有统领牧师的选举，选举过后呢，我们就一致的认同这是上帝呼召这些人，这些是蒙拣选的人，让他们来管理和带领教会。但永远记得，关键不是那个方法，关键仍然是上帝。如果我们从上帝带领以色列的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得到当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攻陷耶利哥城的呢？完全不是人的方法。很多以色列人的征战当中，很关键性的战争都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可以用300个人去面对千军万马，最后还是能够得胜。甚至有时候呢，连人都不用动手只要诗班在前面唱一下诗，结果他们就打胜仗。这就是说，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方法，乃是上帝本身所以如果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同心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因为用什么方法来运作教会而争论。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因此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信仰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第二，我们要 互相体恤。好，圣经说要互相体恤，同心和体恤呢，其实呢，对彼此相顾是非常重要的。好，彼此体恤的意思就是要互相同情跟谅解。如果一个人，我们问怎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呢？稍微懂一点的圣经知识的人，大概都可以写出来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世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运作教会才是最完美的呢？还是最好的呢？我们也知道。但是呢，当我们写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找不到一间教会能够用这样的最好的方法来运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所以因为我们人都有软弱，人都不完美，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我们自己的苦衷，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硬将一些完美的运作方式塞给教会或者塞给每一个人的话呢，最后呢人就会跌倒，那个就不体系的意思。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管理的方法，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但是重点的是我们要在这个方法当中体恤到弟兄姊妹的软弱跟不完美。讲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把一个最完美的教养孩子的方法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的话呢，很可能这个孩子最后甚至会自杀，因为将完美的方法放在一个不完美的孩子的身上呢，肯定是行不通的。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了教养孩子有很多种方法，有些人的方法已经很好了虽然有缺陷，但是已经够好了，也不需要改进。但是有些人可能方法不是真的是不太好需要改善一下，但是绝对不是要改到完美。所以我常常说，要求完美本身就是失去了一种体恤的心。也许我们是对自己没有体恤，也许我们是对别人没有体恤。在生活中我们要彼此体恤，不要对自己刻薄，也不要对别人刻薄好像伤害了别人或者伤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彼此相顾呢，就是要彼此体恤。第三，叫彼此的分享。圣经说要亲爱好像弟兄一样，就是说我们是在大家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不要太计较如果彼此计较彼此去比较，那么心里就不快乐我多做了一些，或者我多给了一些，或者我少用了一些，总觉得自己吃亏了。要争取公平，要争取平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一家人所以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圣经说要顾及他人，特别这些他人是我们的属灵的家人所以我们是主里一家的人，不要太计较。大家彼此计较的话呢，最后我们就无法同心，无法同工。第四，温柔对待。圣经说要满有温柔。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就是温顺，不粗暴的意思。好，那常常有人说温柔的人是一种软弱无能胆小没有主见的人。不是啦，温柔绝对不是这些。好，温柔的人呢，温柔的人基本上就是他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而不是单单自己的感受。真正说起来呢，温柔呢是一种能力，一种叫做掌控的能力，好像野马被一种能力所顺服。所以人犯罪之后呢，其实我们人的内心很容易被激怒而粗暴，但是温柔的力量呢能够降服这种怒气。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卡车司机长得块头非常的大，有一天他就进了这个酒吧喝酒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人身材也不是很高大的人竟然去挑拌他，最后呢把酒倒在他的头上。这个卡车司机如果当时就发怒一拳打过去的话，这个人最少要在医院里面躺一个礼拜。但是这个卡车司机却能够忍得住，然后付了他的酒钱之后呢，就静静地走出这个酒吧。我们想象看，如果他一拳打过去，最后他可能坐牢，结果他因为温柔的力量带给他掌控的能力，结果呢他能够度过这个危机。所以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出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主导者，不要做一个受导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什么呢？以善 胜恶。这个以善胜恶的力量就是温柔的力量。第五，为什么要彼此相顾呢？如何彼此相顾呢？我们要心存谦卑，只有谦卑的人呢，才能够彼此相顾。谦卑就是不自满、不自高、不自大。谦卑不是说他是害羞、胆小、畏惧、懦弱、软弱、缺乏信心、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价值、什么都不是、那个才叫做谦卑，不是的。谦卑是不自满、不自高、不自大，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说，要照着上帝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自己看得时钟。所以谦卑的人呢，是一种能够降低压力的。骄傲的人基本上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自以为是，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很夸张，结果呢他就心里面就输不起。但是谦卑的人经常呢都预备自己可能不会成功，并且不会假装什么都懂，不懂的就会说他不懂。这样的话他的心理压力就不会太重，不会像那些骄傲的人不会也讲会，结果呢最后呢他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那谦卑的人呢，为什么能够彼此相顾呢？因为他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请问谁喜欢跟一个又固执又骄傲又狂傲的人相处呢？没有人。但是呢，肯定每一个人都喜欢跟那一些每次都有商有量的人能够很容易可以彼此调整自己，适应环境，适应别人的人，这个就是谦卑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要赐能力给这些谦卑的人，上帝的能力要运行在谦卑的人身上。在雅各书四章六节就直接的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圣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彼此相顾。来，最后第六点，彼此祝福。圣经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什么呢？祝福。那彼此祝福，基本上呢就是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圣经要我们怎么做呢？特别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圣经说要祝福他。祝福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要这样说，主啊，求你赐福给这个人，让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灵性进步，上帝喜悦他的心跟人喜悦他的心都不断的增加，常常看到他都为他祝福。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咒诅。有些人呢被人家得罪了之后呢，就心里面会，他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一种咒诅。他说，上帝啊，这个人很不好请你报应他请你让他知道上帝你是公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不是祝福，这个是一种咒诅。上帝不要我们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心里面永远都不会饶恕这个人。但是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饶恕这个人，真的我们的心里面就不会恨这个人。如果我们要怎样饶恕这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呢？祝福他，每天为他祷告。不过这个祷告是祝福，记得不是咒诅。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彼此祝福呢？其实有三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我们相信神是最后的审判者，不是我们。第二，我们不伤及无辜，因为真的老师说一句话，有时候也许可能大概错不一定只有在那个人的身上，也许我们自己也有错。第三，有机会让恶人悔改，如果他作恶我们就抵挡他咒诅他恨他，那他没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我们每次祝福他，这个祝福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圣经耶稣也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你要进那个门的时候，你就要祝福这个人。但是如果这个人不配得祝福的话呢，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祝福就会回到我们这个祝福别人的人的身上。所以常常为人祝福呢，肯定不会吃亏。因为什么呢？上帝说，那个人如果不配得祝福，祝福会回到我们的身上。做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顾呢？因为圣经说，这就是你们就是维持蒙召，好叫我们承受福气。所以因为神拣选了我们，就是要为了要让我们领受福气，过幸福的生活。虽然外面可能真的很多的逼迫困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顾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过一个属灵幸福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来自不同背景性格的人，但是你既然呼召了我们啊，我们这些蒙你拣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彼此相顾，荣耀上帝你的名，建立一个美好属灵的家。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